今天主日平安，平安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是父母的？可以跟我挥挥手吗？哇，好多，好多人。所以做父母的，你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、非常慎重的任务是什么？第一件是你需要做的是什么？记得吗？还是太久了？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？你当父母的时候，第一次你怀胎的时候，怀孩子的时候，然后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呢？啊？照顾孩子，那时在胎里面啦，哈啊，还有呢？啊？孕检 ，exercise， OK， very good 。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吗？买尿片，孩子都还没有生，买尿片。啊？什么？胎教？哦，然后那个孩子叫什么名呢？哦，你有跟孩子取名吗？还是跟以前一样，老大叫大，老二叫二，老三叫三，老四叫四？啊？还是看到那个狗、那个猪、那个牛，有没有？以前啊，以前好像我爸爸的名字有树，因为有树；我妈妈的名字有花，因为她看到有花，会不会啊？看到我们周边的事情，然后我们会为孩子来取名，所以给孩子取名是一个非常慎重、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名字往往承载着父母最深的期待跟祝福。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一生平安，你会叫他叫什么呢？平安安康平安。如果你要你的孩子很聪明呢，你会叫你孩子什么呢？聪明昨天有那个在拍里吧，那些中文部的，他们跟我讲，如果是生儿子叫聪明哈，女儿叫智慧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如果你要你的孩子有好的品格呢，你会取名叫什么？德。哦，有一个德在这边是不是啊？还有呢，仁义诚信，这些都是好品格。因为我们知道名字不是随随便便的，这个名字是伴随一个人的一生。我们不要我们的孩子在学校给人作弄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么你的名字这样的，然后我们跟他取笑他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不要那个。这个名字是伴随孩子一生的，成为父母心意的表达，甚至是对孩子的一种预言。我跟我丈夫，我们有三个孩子，他们都是30多岁了哈，所以我可以做婆婆了。可是我不懂，我不 是不是张牧的长辈了哈，可能同辈了，不要长辈。我和丈夫为孩子取名叫传恩、传安跟传音，因为我们盼望他们不仅是领受到神的恩惠，领受到神的平安、神的福音，而是一代一代的把神的恩惠、平安跟福音传下去。可是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有些名字它的背后并不是祝福，而是破碎。如果让一个名字说出你当下的心境，你会怎么去取名呢？好像在生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很痛啊？会不会？会哦，那个男的不知道了哈，女的知道很痛。然后我们会叫，那时是我们当下的心境，我们会叫他痛。圣经有啊，有一个孩子叫痛，对不对？哈，圣经里确实记载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名字。今天我们要从撒母耳记第4:21-22，在这里描述着一位临产的妇人。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连接听见一连串的打击。他听见了什么呢？他的公公死了，他的丈夫死了，更严重的就是象征神同在的这个约柜被掳走了。哇， 在那动荡、绝望、完全失去盼望的时刻，他没有给孩子取一个可爱的名字，也没有取一个带着有希望的名字。他为孩子取什么名呢？啊？哦，以加伯。以加伯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荣耀离开了，荣耀离开了。这不只是一个孩子的名字，而是对整个以色列这个属灵光景的宣告。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，耶和华已经不跟以色列同在了。今天的经文不是让我们害怕，而是帮助我们怎样去学习，怎样去领悟什么是敬畏神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敬畏神的心。跟我说，敬畏神的心。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。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撒母耳记第四章学习，在哪方面我们可以更加的去敬畏神。我不是说你没有敬畏神，可是我们如何更加的去敬畏神。什么是敬畏呢？敬畏是从内心真实的尊重神，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。我们敬畏神是因为神的大能，他的威荣，因为神的爱，神的恩典，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值得我们去敬畏他的。神创造了你，创造了我，神拯救了我们，救赎了我们，赐给我们圣灵，并且与我们同在，不离不弃。他是唯一配得我们最高尊崇的神。凡真正遇见神，就会很自然的，你会要敬畏神。在撒母耳记第四章21-22节，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看到我们如何更加的敬畏神。第一就是神的同在，第二就是神的祭司。今年的先知性的宣言是神的同在辨别出来。这个宣言指向一件事，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。神的同在不只是在这个主日里面，在这个崇拜中，而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，我们如何跟圣灵配合，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继续的动工，带领我们在属灵里一步一步的成长。神的同在不只是一句口号，而是要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当我们活在神的同在里，不只是一个感觉，而是一个信心，一个力量，一个生命的突破。朋友，神的同在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真实的，可以见到的，可以经历到的。我们看出埃及第13章21节，记载着出埃及后在旷野时，神用这个火柱跟这个跟云柱来带领以色列人，引导他们前行，保护他们不受伤害。当这个云柱走的时候，那些以色列人站在那里吗？他们需要做什么呢？跟着走，跟着神的同在走。当这个云柱停止的时候，这些以色列人要怎样做？停还是走？停。所以他们是跟随这个火柱，这个云柱去走，或者是停。所以这就是在旧约里面。然后除此之外，我们也知道月柜象征神的同在。出埃及第25章22节，月柜在会幕中。等一下你去楼下，你可以看到跟这个差不多一样的，在楼下。这个约柜在会幕中，神与摩西相会，跟他说话，吩咐他以色列应该如何照着神的旨意而行。当约柜 在这个圣殿时，这所罗门他建了一个圣殿给上帝。从列国记上第八章10-11节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，那些祭司他们甚至不能站立服侍。那么神为什么会离开呢？在撒母耳记第四章，为什么神会离开呢？因为当约柜被这个非利士人掳走的时候，神的荣耀神的同在也离开了以色列，一个孩子因此被取名叫做以加伯，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了。这不是偶然，因为神不会无缘无故的离开。在这里，在第四章第二节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打败仗了，打败仗之后他们做什么呢？如果你打败仗你会做什么？你会逃啊，逃走。除了逃走之后，逃走以后之外呢，你还会做什么？你是神的孩子，你会怎样子？你会去问神吗？会请求神，是对不对？讲神啊，我们打败仗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？请你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下一步我们应该怎样走？你会不会这样去问神呢？会，你会这样去问神。但是在第三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没有这样做，他们就说把约柜抬出来就好了，把约柜抬出来就好了。他们没有悔改，他们没有去问神我们下一步应该怎样去走。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他们把信靠放错了对象，他们把这个约柜当作是护身符，把这个宗教的形式取代这个真实的悔改跟顺服。结果神的同在，这个真理就是神的同在不能被利用或操控。神不是工具，神是不是工具？不是。神的同在不是护身符，神的同在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，神的同在也不是一个方法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学到一些事情，我们也要面对这个真实的问题，我们是不是有事的时候才去祷告？有没有？有事情你才祷告，没有事情你就不祷告，有没有？没有事情，哎呀，我不要去耽误神的时间了，所以我不要祷告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哦，有事没事都可以祷告，因为祷告是跟神谈天哦，跟谈话，不是讲有事你才去登三宝殿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危机的时候才去找神啊，有危机了，我现在哦，神啊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找不到你，你在哪里？神离开了吗？我们可能来到这个聚会，但是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心在神那里，还是你的心在别处？你只是身体在这里，可是你的心跟神同在吗？我们信靠的是方法，还是信靠神本身？当我们宣告神的同在辨别出来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公式吗？还是我们真正活出这个道理？神的同在不是我们可以操控的，而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需要学习，我们需要降服。以色列人他们打败仗了，虽然他把这个约柜抬出去，可是还是打败仗了。所以真正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？真正的胜利跟保护不是来自宗教的器物，而是来自，也不是来自人的策略，而是来自神的本身。撒母耳记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，我们看到非利士人他们听到这个约柜被抬到营中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的惧怕，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同在是神圣的，神的同在是充满能力、信心跟胜利的。 真的是有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外邦人敬畏神的神圣圣洁，但是神的百姓却错误的使用神的同在，结果他们不是得胜了，他们虽然把这个约柜抬出来，他们没有得胜，而是更大的失败。朋友，敬畏神，胜利才有根基，利用神，失败就在眼前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唱歌，我们举手赞美神，拍手，有很多热闹。但是今天从这个经节里面，我们也认识到，没有神的同在的热闹是危险的。因为在撒母记第四章第四到第五节，当这个月台被抬出来的时候，全营都是在欢呼，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打胜仗了，那个地动山摇，但是结局却是惨败的。声音大不代表神的同在，情绪高不代表生命得胜。今天我们也可以反思，有音乐有敬拜，但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呢？我们的心是不是冷淡了？我们有聚会，聚会很多人，每个星期你都来这里，可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？我们很多人服侍，我们感谢神，感谢神服侍，很忙，很多东西要做，但是我们的祷告的时间，我们单独会主的时间有没有减少呢？可能你说，哎呀，我今天很忙，今天我要做这项事情，没有时间去祷告，没有时间去单独为主啊。神啊，你会明白的，因为我在做你的事情。你觉得你做的事情跟比较重要，还是神更需要你单独为他，跟他祷告，跟他说话呢？我们来到这个台前，可能被圣灵触摸了，有许多许多的感动，哦，流泪流鼻涕。但是走出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继续的去顺服神吗？弟兄姐妹们，神的同在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一个生命的改变。当你真正遇见神的时候，你不会再惊呼神的同在，你的祷告会不一样，你的单独会主会是不一样，你会更愿意要学习，要成长，要顺服，结果你就会更珍惜敬拜。你来到这里真的敬拜，你更会渴慕去服侍，因为我爱神，我爱人，我要服侍神。然后你会更看重基督的肢体跟团契的生活。你怎样对待神的同在呢？你是习惯了神的同在，还是你会用敬畏的心来回应神的同在？敬畏神的心是一颗谦卑，一个悔改，一个顺服的心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，他刚刚信主，他就问我讲，牧师，我要你教我怎样去祷告。我就讲，哦，为什么你需要我教你怎样去祷告呢？祷告是很简单的，是不是？只是跟神去谈话，你有什么事你就跟他谈。他很认真的问我一句，牧师，基督徒的祷告跟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祷告是一样的吗？你们多少人说是一样的？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也有祷告，对不对？你还是祈求，然后你信主了之后你也有祷告，你的祷告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？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所以他讲，我以前是很虔诚的，我会到拜的地方去祈求，向神明献上请求，为自己，为我的家人去祈求健康、财富、平安。他说，我现在已经信耶稣了，我知道我的祷告应该不一样。你们刚才讲不一样， 但是怎样不一样呢？所以我就教了这个弟兄主祷文，我们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敬畏神的祷告，不是一开始就说，哦，神啊，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哎，我的孙女每次跟他出去的时候 I want 我讲你不是 one， 你是 four 了。所以他讲 I four 他还是 I four。 所以我们是不是好像这个小朋友这样，哦、oh, I want 我要，还是一开始你就承认，神啊你是神，我是人，神啊你是主，我愿意顺服你。所以敬畏的祷告不是先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而是先尊天父的名为圣，先求神的国，先求神的旨意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的祷告是怎样的呢？你的祷告会不会更像一张代办事项的清单，一条一条的列出来，等神来帮你完成？还是你愿意安静下来，承认他是神，知道他是主，在祷告的时候你是否停留下来聆听？哦，听多过讲，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正在要对你说什么，你是否愿意对神说一句非常简单的祷告，就是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你的仆人在听。当神说话的时候你就回应，当神启示的时候你就顺服，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祷告，而是照着神的心意去祷告，照着神的 心意为你自己的生命祷告，照着神的心意为你正在面对的处境祷告，照着神的心意为你的家庭，为你的教会，甚至为这个国家来祷告。所以第一就是我们要想，在神的同在里我们的祷告应该怎样有改变呢？是跟以前一样的吗？还是我们要神神的国度 扩大，我们要做盐，我们要做光，我们要更多人来信主，我们祷告是要照着神的心意而祷告。第二点就是神的呼召，就是神的祭事。你记得那个坏消息吗？第一就是那个月柜被抬走了，掳走了，月柜代表神的同在。然后第二点就是他的公公死了，他的丈夫也死了，他的公公跟丈夫他们都是神的祭司。所以敬畏神不仅关乎到我们是否亲近他的同在，也关乎到我们是否活出神所托付我们的身份。你跟我都是祭司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同在从来不是让人随意使用的能力，而是呼召人用一颗敬畏的心，用整个生命来承载这神的荣耀。在撒母耳记第二章35节，神自己说，他说，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，他必常常行在我的前面。所以一个真正的祭司有三个特质，第一就是忠心，第二就是照着神的心意而活，行在神的面前，以侍奉的神作为一生的呼召。在撒母耳记第二章，你可以回去读，我们看到以利是以色列的祭司，他原本是蒙着神拣选，被托付来带领百姓们去敬畏神的，但是以利失败了。他失败是因为他不敬畏神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 他知道哦，我应该忠心，我应该照着神的心意而行，我应该永远行在神的前面。但是他选择妥协，他看见他两个儿子的罪，却不肯面对。在撒母耳记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，你可以看到那两个儿子做错了什么事情。他有两个儿子，何弗尼跟非尼哈，他们亵渎圣物，他们不守圣职，他们利用祭司的身份，他们也是祭司，他们利用他们的身份去满足私欲，满足他们自己。然后从撒母耳记第二章二十二到三十六节，神再次的去发出警告，但是以利知错不改，也没有怎样去教管他的儿子，他凭这个任凭这个罪持续延慢。所以神很严肃的审判这一家。神借着先知性的这个宣告，对以利家的审判，就是他们将失去祭司的地位。虽然神拣选他们，可是他们会失去，因为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妥协了。而且他们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，什么意思呢？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，就讲很多他们的子子孙孙很年轻就会过世，不会到老，不会变老。所以这不是一时的惩罚，而是属灵长期失败的结果。后来这个审判应验了，何弗尼跟菲尼哈这两个儿子，他们在战上死了，月桂也被掳了。这是以利家他们属灵崩塌的悲剧结局。重点不只是儿子的败坏，儿子没有敬畏神的心，而是这个父亲也没有敬畏神的心，也不肯面对罪。结果他所遮盖的罪成为毁灭全家的破口。重点不只是儿子没有敬畏神的心，而是父亲他自己也失去了敬畏神的心。华人文化里常常怕丢脸，你们怕丢脸吗？不怕，非常好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每次讲哦，你要好好的表现啊，不要给我丢脸啊，在亲戚朋友面前不要给我丢脸，好、哦，所以丢脸。所以华人文化，我们常常会怕丢脸。我像新加坡人也是怕丢脸啊，哈，却不怕神离开。以利怕冲突，他怕关系破裂，但是他不怕神的荣耀离开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生活中是否也正在妥协呢？我们敬畏神，还是更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别人的反应？圣经提醒我们一句很重很真实的话，就是我们遮盖的神会揭露。如果我们承认，神一定会赦免我们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神没有放弃人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在基督里，我们每一位都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、yeah, 是属神的子民。神今天要的不是有身份却没有敬畏的人，神要的是照他的心意而行，行在他面前忠心一生的祭司。愿我们不重蹈以利的失败，而是成为这世代敬畏神同在、忠心回应神呼唤的人、呼召的人。我们要去做盐、做光，影响我们世界的祭司。在最后，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跟一个姐妹的谈话。这个姐妹她之前是从另外一个宗教的，他信主了之后，他这样的跟我分享，他说：“啊，我真的非常爱做一个基督徒， 因为在基督里，我第一次尝试到这个真正的自由，神的爱，神的宽恕，哇，真的太美好了。之后他也说了一个非常诚实的话，听了非常扎心。他说，但是我会想念以前的我，以前的群体，我们是多么的敬畏神。哇，我听了有点惊讶。哦，你不是讲信主很好吗？为什么你又会去想念以前的你呢？他说，以前他们对神充满敬畏，圣书不会随便放，他们进宗教场所之前会预备他们的心，他们一天祷告很多次，甚至他们会节食祷告，对神、对属灵领袖、对神的事都是非常尊重、非常尊重的。然后他停了一下，他说，可是在基督群体中，我却常常看到另一种画面。他说，教会里我们说神就是朋友，结果我们慢慢失去这个敬畏。我们的圣经可以随手放在地上，放在椅子上，祷告已经开始了，我们还是一边走进来一边聊天。敬拜的时候我们会敬拜神，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会讲，哎，你好你好，你来啦，等下我们去吃东西啊。讲到的时候我们低头看的不是圣经，而是手机里的讯息。神的话被宣讲完了，我们却没有回应。他最后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，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更像观众，不像参与者。你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吗？这不是一个控诉，这是一面镜子，一面镜子。当我们失去对神的敬畏，我们也许仍然在这个教会里面，但是慢慢不再活在神的同在里、呼召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对神的敬畏不是从人该做什么开始，而是从神是谁开始。在旧约里，神透过很多的律法，这些律法关于洁净、圣洁、敬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一步一步的去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去敬畏他。神一步一步的塑造我们对他敬畏的心。在新约里，敬畏神不再只是外在的规条，而是表现在我们甘心舍己、我们顺服神的生活态度上。当一个人的心被圣灵更新改变之后，敬畏神就变成非常自然的回应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不再把神的同在当作理所当然，也不再把祭司的呼召当作理所当然，让我们的祷告不一样。从今天开始，从我们的生活活出如何敬畏神的生命，来影响世界。在这个世界，你跟我是反映神的荣美，人家看不到神，但是是通过你的生命，通过我的生命，我们需要反映神的荣美。在世人的面前，我们代表神，让人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神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跟我们说话。神啊，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真的习惯了你的同在，却失去了敬畏你。我们靠近你，却不一定真的顺服你。今天我们不只是听一篇道， 我们渴望你来更新，来改变我们吧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，不是出于惧怕人的后果，而是因为我们真实的认识你是谁。帮助我们重新看重你的同在，不把你当作工具，不把信仰当作这个形式，而是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。主啊，若我们的生命中有妥协，有冷淡，有隐藏的罪，今天我们谦卑下来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悔改，我们要交托我们的生命。神啊，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吧。主啊，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，今天我们转向你，我知道你不会拒绝我们的。神啊，在我们的生命里动工吧。阿们。